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新议长选举于周三举行，目前仍有多项挑战。
中共、古巴连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黑力抨击是一场闹剧。
美军共谍案，华裔士官已认罪受贿，并泄露演习计划给中共。
IMF 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中国房地产已成头号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中共和古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改选中赢得连任，被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正在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黑利称，这简直是一场闹剧。黑莉周二中午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是一场闹剧，我作为大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今天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中共和古巴都是人权践踏者，今天他们却赢得了一个理应保护人权的实体的改选。”黑莉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骗局，并且名不副实，与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样。黑莉在目前的竞选中一直强烈批评中共，同时也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不够强硬。
由于当前中东局势突变，联邦参议员访问团本周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后，已经取消了前往日本的行程，直接转往韩国，并提前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预计访问团将缩短亚洲之行。根据原先的规划，国会代表团在9号会见习近平后，前往日本和韩国，原定15号在东京举行记者会。不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由于外部事件，参议院访问团赴日行程已经取消。舒默的发言人周二表示，在北京举行极富成效的会议后，鉴于以色列当前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两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将提前于周三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并于周四返回美国。
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法国第二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可能会离开乌克兰，这将产生后续影响。他担心，在中东地区的哈马斯极端分子发动袭击之后，以色列面临悲剧，将使国际社会不再关注乌克兰战事。泽连斯基同时指控俄罗斯可能潜在支持哈马斯武装分子。他在受访时表示，我们确信俄罗斯正在以某种方式支持哈马斯的行动。他补充说，当前的危机证明了俄罗斯确实在寻求在世界各地破坏稳定。他表示，我无意进行任何比较，我们的国家正发生一场可怕的战争，而在以色列，许多人失去亲人，这些悲剧各不相同，但都巨大无比。
周二，海地前参议员约瑟夫在美国的一所联邦法院认罪，承认与2021年暗杀海地前总统莫伊兹相关的指控。现年52岁的约瑟夫当天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并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后改变了抗辩理由。这位海地前参议员是于今年6月份从牙买加被引渡到了美国。联邦法官马蒂内兹已经定于12月19号作出量刑裁决。根据指控，约瑟夫与另外约20名哥伦比亚公民和数名海地、美国双重国籍的公民，参与了2021年7月7号绑架或杀害莫伊兹的阴谋。而在莫伊兹遇刺之后，海地陷入了混乱。日益猖獗的暴力帮派已控制了首都太子港和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
周二，司法部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海军华裔士官赵文恒当天已经认罪，坦诚接受北京贿赂，并提供资讯给中共情报人员。司法部指出，26岁的赵文恒来自加州蒙特瑞公园市，曾经通过安全背景调查，服役于洛杉矶北方的文杜拉郡海军基地。他承认自己2021年8月到2023年5月期间，从中国情报人员手中接受14次汇款，总额达到14,866美元。他秘密收集并回报美国海军不对外公开的敏感资讯，包括治安、训练、演习及重要设施的情报。 这些外泄的情报包括关于太平洋区域一项大规模海上演习计划、任务指令，以及位于日本冲绳地面空中任务导向雷达系统的电路图和设计图。预计赵恩恒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周二，犹他州对抖音国际版TikTok 提起了一项诉讼，指控该公司诱使儿童对它的应用程序上瘾，让他们在该短视频应用平台上不健康的花费大量的时间，从而受到伤害。犹他州州长办公室周二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经过广泛的调查，犹他州指控该社交媒体巨头非法诱使儿童上瘾，并进行不健康的使用。工人诈称该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并欺骗性地描述说，自己独立于其总部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声明表示，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TikTok 希望犹他州消费者在他的应用程序上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这样他就可以更频繁地在使用者面前投放广告。该州州长考克斯在新闻稿中强调说：“我们不会再容忍 TikTok 误导家长，称其应用程序对儿童是安全的说法。”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院新议长选举于周三举行，目前仍有多项挑战，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维沃公司在印度一名华裔高管因涉嫌洗钱，遭印度金融犯罪机构执法局逮捕。维沃行动通信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隶属于中国步步高电子公司，是印度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拥有17%的市场占有率。据路透社报道，这次被逮捕的维沃高管名为邝关文。 在印度机构律师的请求下，印度法院将拘留邝关文3天。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的3名高管被捕，但具体姓名和隶属关系尚不清楚。早在去年，印度金融犯罪机构以涉嫌洗钱为名，冻结了与维沃公司印度业务及其联营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这些银行账号共持有46.5亿卢比。 且印度税务情报局就该手机制造商涉嫌价值220亿印度卢比的逃税指控发出了一份说明原因通知。本月的早些时候，印度警方正式指控维沃公司协助向 NewsClicks 非法转移资金。NewsClicks 是一家新闻门户网站，因涉嫌为中共大外宣而受到调查。维沃公司在首尔的声明中否认了这项指控。
表示其高层被捕让其深感担忧，将采取一切可用的法律选项。近日，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期间，有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在 X 上传播。周二，最新消息称，欧盟向马斯克发出了警告。据悉，欧洲监管机构周二表示 ，X 平台上的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违反欧洲数字服务法案。 可能会被处以相当于该公司年收入6%的罚款。数字服务法案是欧盟委员会新颁布的立法，要求在欧盟拥有超过4500万月活跃用户的平台监控和删除非法内容。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周二给马斯克的一封信中也表示，其办公室发现的迹象表明，有些团体正在 X 上传播错误信息、暴力及恐怖主义内容，并敦促马斯克 24小时内作出回应。马斯克对此表示 ，X 平台的政策是所有内容都是开源且透明的。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周二签署了
SB244维修权法案，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自己维修电子设备，或者将其送到独立的维修店。SB244法案为制造商设定了严格的条款。 要求在产品发布后7年之内为售价超过100美元的产品提供零件、工具、软件和文档，售价低于100美元的设备也需要提供3年，这远远的超出了现有的保修要求。早前，苹果公司是许多维修权争论的焦点，但这一次它站在了支持立法的一方。苹果公司于2022年发布了 iPhone 自助维修计划，并慢慢的扩展到了 Mac， 满足了 SB244法案的要求。 法案的发起人、加州参议员舒珊·埃格曼在加州公共利益研究组织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一项符合常识的法案，它将帮助小型维修店给予消费者选择并保护环境。法案对2021年7月1号之后生产和销售的电子产品生效，游戏机和警报系统除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当前的中东战争和美国政府可能再次面临关门的风险，联邦众议院需要尽快选出新的议长，变得迫在眉睫。目前新的议长选举定于周三举行，但是现在还没有明显的领跑者。请听报道。
针对目前悬而未决的议长空缺，周二晚间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共和党候选人论坛，并计划于本周三在全院范围内举行一次议长选举投票。不过议长位置的争夺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领跑者，因此共和党也还没有明确解决议长难题的途径。此前共和党已于周一召开了一次会议，党内议员史蒂夫·沃马克说，这是一个很难领导的会议，这里有很多自由人士，很多人都不会放弃他们的个人投票卡。但他认为共和党会议现在有必要更像一个团队运作。周二，共和党会议主席爱丽丝·史特凡尼克也发表推文说，共和党会议在周二晚上的议长候选人论坛将听取候选人的发言，而周二晚间的论坛也正值共和党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在此期间共和党会议必须选出一个提名人，然后在众议院全院举行议长选举。在对议长进行投票之前，共和党人可能必须首先解决其他棘手的问题，包括是否改变允许只需一名议员即可提出罢免议长动议的规则。然而很少有共和党认为选出议长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出现选出议长正变得更为紧迫。由于武装组织哈马斯上周末突袭以色列，美国急需国会批准一些重要行动来支持以色列，而在没有议长的情况下，众议院将无法通过任何立法。此外，许多人也担心11月17号政府可能会再次面临关闭的风险，国会必须在这个日期之前达成一项全年性支出法案，才能避免政府停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正式将今年七月尼日尔军队接管国家认定为政变，这项决定限制美国对尼日尔的军援和协调。法国军方十号表示，法军已经开始从尼日尔撤离。请听报道。
尼日尔军方领袖近期发动政变后，罢黜亲法国的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并要求法国撤军。法国军方十号表示，法军已开始从尼日尔撤离，美国将尼日尔军队接管国家认定为政变，这项决定限制美国对尼日尔的军援和协调。拜登行政当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周二表示，美国敦促强迫总统退位的军方领导人按照尼日尔宪法规定，在90到120天之内恢复文官和民主政府，但是军方官员并没有遵守宪法规定。目前美国没有看到显示总统可能会被政变军事领导人释放的迹象。那位行政当局官员说，美国大使馆继续运作，美军到目前为止在尼日尔还有驻军，但是自七月末发生政变后，美国没有执行过任何伙伴任务，也没有在培训尼日尔部队。截至周三，美国在尼日尔有大约1000名军人，但是不清楚他们是否会继续留驻或者将留驻多久。第二位行政当局官员说，目前我们还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通过美国无人机所展开的情报、侦查和监控行动仍在继续。这位官员说，这些行动的关注重点是监测对我军的威胁，包括来自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威胁。官员表示， 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能够在任何不稳定地区猖獗发展，像尼日尔这样的政变只是提供了更多空间。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对情针尖行动受限将损害帮助当地安全部队抗击恐怖组织的国际努力表示了关切。长期以来，有官员把尼日尔视为西非反恐行动的一个枢纽。美国投入了几百万美元在尼日尔的阿加德兹设立了一个无人机基地，并在2019年开始运作。曾是军人的比尔·罗吉奥说，美国是在勉强盖住这个问题。当你把那些帮助阻止圣战分子攻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助力者移走的时候，你就向他们让出了一个优势。罗吉奥目前是保卫民主基金会长期战争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出版全球反恐努力的报告和分析。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由于中国房地产危机持续蔓延，以及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减弱，给全球的经济前景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下调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的预期。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明显强劲，而全球经济富有韧性但步履蹒跚。请听报道。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每半年一次的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中指出，尽管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已经消退，但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平衡仍然倾向于下行。报告指出，中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可能会加深，并产生全球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大宗商品的出口国而言。IMF 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表示，全球经济持续从新冠病毒、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去年的能源危机中复苏，但增长趋势的分化意味着中期前景维持平庸。他表示，预测普遍指向软着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担心与中国房地产危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分裂和通胀抬头等相关的风险。根据 IMF 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 5%，2024年将增长 4.2%， 分别比7月份的预测下调 0.1 和 0.2 个百分点。古林查斯警告，如果房地产危机加深，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降低多达 1.6 个百分点，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下降 0.6 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有许多预售单位尚未完工，开发商陷入财务困难，房地产市场面临下行压力。古林查斯表示，除非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整顿房地产产业，否则问题可能会恶化并变得更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发表电视讲话，明确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发表电视讲话，明确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支持乌克兰的西方代表周三齐聚，美国将军援2亿美元；
纽约市长承认，中南美洲之行难阻无证移民。
澳籍记者程磊被中共关押3年后终于脱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7号清晨遭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大举突袭，许多边境社区遭武装分子屠戮。随后以色列反击，针对加沙走廊一连串空袭，至今双方军民已超过2100人死亡，750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 以色列在哈马斯7号突袭之后发动的军事行动才刚起步，而这场持续性战争将消灭哈马斯并改变中东。以色列国防军11号指出，过去24小时内针对加沙走廊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击中200多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10号表示，他已经解除以色列的国防军对哈马斯作战的所有限制。以色列国防军9号晚间派出无人机空袭加沙地区的行动中，有两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高层被击毙。以色列10号表示，已经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手中夺回加沙边界区域。
以色列周末受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大规模攻击，美国国会众院两党外交领袖周二推出了跨党派决议，重申议员们对以色列及其自卫权的支持，敦促所有国家明确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的残酷战争，并呼吁哈马斯立即停止袭击，以及释放所有的人质。决议还敦促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同时表明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持。这项决议案在众院已经获得了近400位成员的联署支持，凸显民主共和两党对以色列的压倒性支持。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预期，这项跨党派的决议案将会是众院选出新议长之后优先在众院院会进行表决的立法措施之一。众议院上周二表决罢免了共和党籍的议长麦卡锡，随后临时议长宣布众议院进入休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二晚上召开内部议长人选论坛，讨论下一位议长人选。预计众议院共和党人本周的晚些时候将正式推出新的议长人选，接着将进行全院会的议长选举。
联合国表示，以色列持续从海陆空大规模轰炸加沙走廊，至今已造成超过26万名居民流离失所，估计难民人数将会持续攀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高级专员图克10号表示，以色列全面围困加沙地带，剥夺平民生存必需物资，此举遭到国际法禁止。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10号说，欧盟反对全面封锁加沙，欧盟多数成员国支持继续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援助。博雷利还说，欧盟27国外长一致赞成开放人道走廊，已将炮火下四处逃离的平民疏散到埃及。美国国务院则对欧盟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的决定表示欢迎。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二承认，他的中南美洲之行实际上难以起到劝阻无证移民前来纽约的作用。亚当斯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无证移民有的是为了逃离祖国可怕的环境，宁愿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哥伦比亚的达连隘口，光是今年就有37.5万人冒险穿越，因此他很难劝阻这些人前来纽约市。他要做的是透过这些国家的当地媒体与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纽约市的真正现状不是社交媒体和走私者所说的那么美好。他们不但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即使来到了纽约市，也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容纳他们了。亚当斯认为，这次中南美之旅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但是否100%的成功，他说他不知道，他也不会知道。根据估计，这场持续超过1年半的移民危机，已有近12万名无证移民来到纽约市，其中约一半6.3万人仍住在市立收容设施。此外，最近涌入的无证移民人数激增，从每天300人增加到了每天600人以上。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0月11号宣布，在中国深陷囹圄3年的澳洲记者程磊已经返回墨尔本。现年48岁的程磊曾是中共环球电视网节目主持人，中共指控他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但是屡次推迟对他的判决。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了3年多。程磊被捕时仍是环球电视网的雇员，当时澳中两国关系破裂。程磊10岁随家人移民澳洲，曾就读于昆士兰大学。他在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逮捕。当时澳中两国关系因为人权、贸易纠纷和疫情源头溯源的问题而交恶。一些人表示，程磊是中共当局任意拘捕行动的受害人。 去年，中共对城垒进行了一天的不公开庭审，澳洲领馆人员被禁止入场旁听。中共还曾六次推迟对城垒的判决，期间一直把他关在监狱里拒不放人。虽然中共声称城垒向外国组织提供机密信息，但是澳洲当局和城垒的家人对中共所指的具体罪名一无所知。
许多支持中华民国的华人10月10号在旧金山湾区一同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的活动与集会。曾经在今年4月份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庆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外委会资深成员、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以及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弗伦奇·希尔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马德琳·迪恩，在他们的声明中表示，我们今天祝台湾人民国庆节快乐，我们很高兴今年有机会前往台湾，享受了款待、热情和美食。议员们还表示，台湾有着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责任确保台湾保持自由和开放。我们将继续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支持台湾，包括及时提供军售及加强美台贸易和投资关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发表电视讲话，明确美国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10号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将明年全球消费者物价增速由7月份更新报告所预估的 5.2% 调高到 5.8%， 并预测在2025年前，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将高于央行所设定的目标。这份报告还将2023年全球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成长预估维持在 3% 不变，但下修2024年的成长预测至 2.9%， 较7月份的预估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原因是俄乌战争及各国升息的影响。2022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为 3.5%。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目前评估巴以冲突的影响为时过早，但若油价每桶上涨 10%， 接下来的一年全球的通胀率将上升大约 0.4%， 而世界经济成长将减少 0.15%。
日本汇款清算网络运营商11号表示，由于网络系统问题尚未解决，警告银行转账将会持续延迟。日本汇款支付系统已经进入第二天中断，包括三菱、日联银行在内的11家银行的系统问题大受冲击，恐怕导致至少140万笔交易中断，而其他银行机构也受到影响。日本媒体报道，大多数日本银行都连接到被称为联锦系统的支付网络，这个系统平均每天处理650万笔交易，处理金额超过12万亿日元。目前日本支付系统无法处理通过自动柜员机、网络银行和银行柜台进行的转账。日本银行汇款清算网络运营商表示，从周二到周三连夜努力恢复系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
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调查措施，尽管中共官方迄今没有公布许家印具体的犯罪行为，但已经对中国金融业产生了影响。网络上流传一份恒大所欠银行贷款明细列表，榜上有名的沧州银行从8号起就出现了几对潮，与恒大关系密切的盛京银行也出现了大量的网上大额转账，外界正在高度关注这件事是否会在中国衍生成更广泛的金融危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 拜登总统在白宫的一场电视演说中证实，在哈马斯激进组织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中，至少有14名美国公民丧生。目前仍然有许多美国人被哈马斯扣押为人质。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白宫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发表一次电视讲话。拜登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以色列。他说，在当前的这一时刻，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美国将确保他拥有照顾公民、保卫自己和应对这次袭击所需的一切。拜登在白宫发表演说时确认，在哈马斯的这场袭击中，至少有14位美国公民丧生。拜登说，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公民也在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之列。他已指示行政团队分享情报，并从美国政府各部门部署更多专家，就人质营救工作与以色列同行进行磋商。周二当天，拜登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这是他们自危机开始以来的第三次通话。拜登说，他对以色列采取迅速、果断和压倒性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并补充道，他与内塔尼亚胡讨论了按照法治行事，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如何才能更强大和更安全。此外，拜登也提到，他会要求国会采取紧急行动，以应对当前的以色列局势，不过他没有给出具体细节。目前，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位置仍然空缺，致使国会无法通过新的支出法案。此外，国务院周二也宣布，拜登正在派遣高级外交官前往以色列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以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表达美国对盟友的支持。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未来几天前往以色列传达美国的声援，届时布林肯将讨论我们可以为以色列提供哪些额外资源。预计布林肯将于本周三出发，并于周四抵达。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各国代表本周三将齐聚北约总部布鲁塞尔，讨论对于乌克兰的军援。美国预计最早在周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最多2亿美元的新军援。请听报道。
据美国官员说，美国即将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援，最多将达2亿美元。这批方案预计最早在周三就将宣布。目前，虽然国会上月通过阻止政府关门的临时支出法案时剔除了新的对乌援助，但是五角大楼继续动用其军援库存。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批援助包括 AIM-9 响尾蛇导弹等防空武器，用于海马斯的弹药，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及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这批援助还包括轻武器弹药，用于突破俄军路障的爆破弹药、反无人机设备和电子战设备。这是美国第48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现有库存为乌克兰军队提取武器装备。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无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44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五角大楼仍有已获国会批准的约50亿美元用于对乌军援。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在今年6月发现军方把运往乌克兰的武器价值高估了约60亿美元。在美国即将宣布新的军援之际，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三将在布鲁塞尔举办又一轮由原乌盟友组成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10号表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生冲突后，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援助，但此举并不会影响到对乌克兰的军援。上月底，由于共和党内一个派系的反对，国会在通过避免政府关门的临时支出法案时没有包括对乌援助。法案刚刚通过，众议院便罢免了凯文·麦卡锡的议长职务。众议院还没有投票选举新议长，新的援乌法案可能取决于谁当选议长。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